习李权斗成为热点，专家话误判中共啦。拜登亚洲行不简单，破例会见文在人。沙利文杨洁篪预期外通话，讨论议题引起关注。布林肯强烈呼吁恢复台湾在世卫的观察员席位。WHO 担忧北韩疫情扩大，正在收集有关数据。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前中共的清零政策已经引发了中国社会的空前反弹，全国各地民众抗议事件四起，人心求变的风潮逐渐形成，而正值中共20大临近之际，中南海内斗的信号异常激烈，近期一些关于中共党内习李权斗、习降李星的传闻大肆发酵，引发了各界舆论的热议。对于传闻当中提到如果李克强掌控中共政权会好过习近平的讲法，一些分析人士对此都表示，这个是对中共政权的误判。习近平自2012年出任中共总书记之后，外界注意到担任总理的李克强相对弱势，不过被视为弱势总理的李克强近来却突然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上个礼拜，《华尔街日报》以李克强走出习近平阴影，努力修复中国经济为题发表文章，表示李克强正凭借自身影响力重新活跃起来，这样更加让习降李星的传闻大肆发酵，甚至连《人民日报》最近都曾经以较大篇幅刊登李克强在国务院相关会议的讲话，但同一日却没有关于习近平的任何报道，都被外界作出种种解读，成为热议话题。更加有一些传闻直接嗌出，如果李克强掌控中共政权，中国不会好像现在这样，李克强好过习近平，甚至要求李克强取代习近平。对此，中外的一些分析人士都指出，这种认识其实是对中共政权专制性质的误判。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时事评论家袁鸿兵教授表示，他本人和李克强曾经是北大法律系的校友，非常熟悉李克强，以自己对李克强本人和中共本质的了解，他认为当前民怨沸腾，官员亦都沸腾，民众应该思考如何发动全民抗争来摧毁中共的暴政，而并非对中共的政客抱有幻想，更加不能寄托在李克强这一种一生都听共产党话的人身上。而针对近期有一些民间舆论对李克强的名在中共官媒上频繁出现而感到兴奋，甚至还给予李克强很大的期望，政治学者黄永维对此认为，将希望寄托在李克强身上机会不大，原因是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如果没有执政权力的改革，单纯依靠某个人上台或者落台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同样作出这个判断的还有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他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共政权不是一个概念，必须清楚地区分开来应对。余茂春说，在中国这些传闻无论真假都会经常在中共党内的派别权力斗争当中被当作武器攻击对方，当整个中共政权在中国造成灾难时，中共政权通常需要传播一个谣言，让民众寄希望于一个更好的人出现，以此企图挽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此外，亦都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目前中共党内似乎有股力量同时利用自媒体和外媒作为放风渠道，其目的明显是在中共20大前削弱习近平的声望，所以当下出现的这些传闻背后其实并不简单，很可能是中共不同派别之间的政治较量。根据白宫消息，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在今个月20号出发前往韩国和日本访问，这个亦都是拜登上任之后首度的亚洲访问行程。拜登计划先访问韩国，不过今次访问除了会见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拜登亦都将会同前总统文在寅会面，此举在外交惯例上极为罕见。同时近期还有消息传出，拜登今次会晤文在寅可能是在考虑让他作为特使去北韩，调解美国和北韩的紧张关系。综合韩媒报道，尹锡悦和拜登将会在21号下午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会谈， 而韩国官员透露消息话，拜登今次行程仲将会同文在寅会晤，考虑到同新总统尹锡悦嘅会面定喺21号，所以拜登会见文在寅，好有可能会喺22号举行。而历届美国总统访问韩国时，同时同前任同现任总统会晤，亦都实属罕见。据悉，今次会面是拜登主动提出，文在寅对此表示感谢。外界预料两人会谈的议题将会聚焦北韩问题，这样亦都让外界猜想，拜登不惜打破外交惯例见文在寅，是否可能考虑让文在寅以特使的身份赶赴北韩调解美朝两国的紧张关系。至于外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猜想，是因为韩国统一部前部长丁世元16号公开说，美国总统想要见文在寅，绝不仅仅是因为两人的私交，是因为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特殊交情。不过事实上，总统特使通常是由现任韩国总统指派下属来担任。丁世元后来亦都表示，拜登应该会倾向于单纯将文在寅当成是一个调解人身份，作为一个和北韩沟通的桥梁。5月18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进行了预期外的通话。根据双方发布的官方声明，今次通话主要关注点在于中美两国的关键议题。白宫政府发布的声明显示，今次通话是沙利文和杨洁篪在3月14号罗马会晤之后的最新一次接触，讨论的焦点在于地区安全和核武不扩散等关键问题。今次会谈当中，两名高级官员亦都就美中关系、俄乌战争和朝鲜半岛等一些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在中共政府的声明当中，杨洁篪宣称美方近期采取一系列干涉中方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对此北京提出了抗议。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国安顾问沙利文实际上借助本次机会，对于中方近期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警告。根据中央社的讲法，美方的名官员在通话结束之后指出，白宫高度戒备中俄政府结盟，沙利文借助今次机会警告了北京政府援助俄罗斯的可能后果。此外，沙利文亦都就中美和台湾的关系进行了展述，同时对北京政府在台海区域的挑衅行为表示高度关切。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彭博社的消息人士说，杨洁篪和沙利文的通话还讨论了对于今年秋季中共政府20大换届之前的一些关键问题。中共政府宣称北京会回应华盛顿在20大之前作出的任何干预言行，对于美方就20大问题有怎样的回应，暂时没有消息传出。今次会谈结束之后，中共政府声称美国政府近期在台湾问题上似乎正在打台湾牌，相关言论在拜登筹备任期内首次亚洲出访之际作出。外界高度关注拜登首次出访，原因是他将会在访问期间会见日韩印澳多个亚太主要国家领袖，相关做法令中共政府十分忌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18号发表声明，强烈呼吁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将会在5月22号开幕的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布林肯说，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会彰显世界卫生组织对国际卫生合作以及人人健康理念包容性的承诺。中共在国际推动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始终反对台湾加入或者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最高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年度会议。布林肯在声明当中说，台湾是全球卫生社会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积极参与而且负责任的成员，而且亦都被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过以往的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及其独特的能力和做法，包括其出色的公共卫生专业知识、民主治理、防堵新冠疫情的成效以及强劲的经济，可以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讨论当中提供具有相当高价值的信息。布林肯强调，在全球持续抵抗新冠疫情以及其他新的卫生威胁之时，将台湾孤立于全球顶尖卫生论坛之外是不合理的，而且亦都会破坏包容性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 布林肯话：我哋将会奉行喺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同埋六项保证指导下嘅一中政策，继续支持台湾加入无需国家资格要求嘅国际组织，并鼓励台湾实质参与其无法获得成员资格嘅组织。在布林肯发表声明的前一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亦都曾经呼吁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席位，强调在全球都在应对新冠疫情和其他公共卫生威胁时，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外毫无道理。拜登总统日前亦都将国会通过的一项决议签署成为法律，要求布林肯国务卿制定有效的策略，帮助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席位。北韩5月12号首次正式公布国内发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从4月下旬至今已经累计有超过175,900人出现发热症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1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北韩国民尚未接种新冠疫苗，不少人都患有容易导致重症和死亡的基础疾病，他担忧疫情恐怕将会进一步扩散。此外，谭德赛仲话，世卫组织已经要求北韩提供有关感染状况等数据，并向北韩表明已经做好了供应试剂盒、医药品和疫苗的准备。世卫组织接受成员国提交的疫情报告等，并刊登在其主页上。但是关于北韩的疫情，截至17号，确诊病例、死亡病例以及疫苗接种人数的数字全部都是零。世卫组织话正在收集有关信息。外界好难得知北韩新冠疫情的确实情况。在此之前，北韩一直坚称没有任何新冠确诊病例。5月16号，官方传媒报道有大批发热患者，现在宣布有50宗死于发热的死亡病例，但是并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是确诊新冠病毒。由于北韩检测数量和能力有限，加上信息不公开，真正的确诊感染数字可能会更高。近期一些关于中共党内习李权斗、习降李升的传闻大肆发酵，引发了各界舆论的热议。而对于传闻当中提到如果李克强掌控中共政权，中国会有希望的讲法，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